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也是我们约书亚记最后一个信息，叫做这是我的。告诉你旁边说，这是我的。哎，麻烦讲得有点底气好不好？来，这是我的。好，今天的这篇信息非常的重要，待会儿会告诉你们为什么，所以你们要来注意听。所以当征战呢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约书亚呢这时候已经七老八十了，大概有八十岁，他已经年纪老迈，就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十三章。所以约书亚他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完成在摩西时代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分地。跟我说分地。分地是什么？分地就是分产业，所有这十二个支派的人，他们都有属于他们的产业。换句话说，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上帝的选民，都有属于他们的产业。那请问你是不是上帝的选民？你是神的选民，所以你有你的产业。所以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年纪老迈，虽然征战还没有结束，虽然还有一些地还没有得着，但是他需要开始来做分产业的事情。而这个时候呢，他就把所有的地就开始分了，就分给这十二个支派，只有利位支派跟祭司是没有产业的。你说怎么这么惨，他们没有产业？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利位人跟祭司，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因为他们是在殿中服侍神的。所以所有这些支派，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把他们的供物，也就是把他们的奉献，把他们的十一奉献送到了圣殿的里面。而这些奉献就是用来供应利未人、祭司跟圣殿所需要的。这样你明白了吗？好，所以为什么他们没有？不是因为上帝 不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被分别为圣，出来来服侍神。所以所有人他们的产业其中的一部分要奉献给神的，是其中就包括了利未人跟祭司的需要。所以在这个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的里面，你知道这个迦勒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当初在读民数记的时候，迦勒跟约书亚曾经出现过，有没有？曾经出现过。当他们在每个支派里面选派一位领袖要去到迦南地，去到应许之地做探子的时候，就迦勒跟约书亚回来是唯一的两个是报好信息的。而其中迦勒呢就跳出来说，来，我们上去吧，我们足能得胜。还记得这段经文吗？好，那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哦，约书亚记我们这个十一月十二月讲的，我真的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进入到2025年。我要期待你们有空的时候你可以回听。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现在教会有 podcast？ 那意思就是你在开车的路上，你在塞车的时候，你可以回听这些信息，而且你可以发给你周遭的朋友。所以你知道在迦勒在那个时候他跳出来说，哇，我们足能得胜啊。你知道当我们进入到约书亚记以后，这个迦勒就几乎好像消失了一样。迦勒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但是当我们来到了约书亚记第十四章，跟我说十四章，在约书亚记里面用整个十四章来讲有关迦勒的事情。请问十四章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约书亚记第十四章里面是充满了启示的一章，而今天我要把十四章我要送给你，让你带回家。所以在这个地方记载了迦勒已经八十五岁了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你知道迦勒非常的安静，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保持沉默，圣经对他没有太多的记载，除了在民数记里面。但是到了十四章的时候，迦勒就在分产业分地的时候突然跳出来讲话了。他讲什么？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请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我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因为他跟以色列的神。你知道到分产业的时候，加勒就突然跳出来了，有没有很像连续剧上面演的？有没有爸爸要分产业的时候，有一些不成才的儿子，都没有回家的儿子，就突然怎么样，就跳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啊，大家有看连续剧吗？都很属灵，不看吗？好，我是会看连续剧的，我每次看连续剧都要看出一些道理来哦。当你知道突然要分产业的时候，哇，这些不成才的儿子就突然跳出来，要干嘛？要产业争夺战，对不对？你知道加勒就在约书亚要分产业的时候，他突然就跳出来了，他也要来争夺产业啊。但是他为什么要争夺？我们来看哈，到底加勒是什么人呢？圣经描述加勒大多数的时候他都说什么？他描述加勒是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好，这样子来称呼他。你要知道基尼喜族其实是一个外邦人啊，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到后来一直到民数记第十三章的时候，这个基尼喜族人才从外邦人被纳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各位你明白吗？所以这些人他们原本是没有产业的，但是因为他们加入被纳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以至于基尼喜族人他们也开始有产业了。各位你知道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原本都是外邦人，我们是没有产业的，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成为有产业的人。告诉你自己，拍拍自己的肩膀，我是有产业的。好，你不要说我还没有房哈，没有房，没有老婆，我没有产业，银行的存款也只有三位数字啊。No， 我告诉你，当你成为基督徒，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有产业的。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的要强调什么？他是基尼喜族人耶弗尼的儿子，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即便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都拥有一份产业。阿们，拍手就拍大声一点。哎，你有产业不高兴吗？高不高兴？你很高兴啊。所以你知道在这边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不但是他有产业，就连拉合，就连拉合本来应该要全城都灭族的，他都拥有产业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告诉你，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英雄不怕出身低。哎，就这些人知道吗？英雄不怕出身低啊。所以以前我们不信主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信了耶稣，我们就有产业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产业，如果你不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你有产业，你永远都不会想要夺回产业，你懂吗？所以为什么在2025年我们要赎回产业？你必须要知道你有产业，而且你要知道你的产业是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一月份的信息非常的重要，我要来告诉你们什么是你的产业，你要怎么样去找到你的属灵产业。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到十三节，他说你们以前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那应许的诸约上你是局外人呢、啊。你跟我都是外邦人，我们是局外人。所以神跟摩西所立的约，跟挪亚立的约，跟大卫立的约，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都与你我无关。听懂了吗？ 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这些所有神与这些人所立的约都成为上帝跟你我立的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产业？你有产业。神有没有应许说你要成为大国？神有没有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大民？神有没有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有大福？你的儿女、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说，哎，天哪，我已经到年纪老迈了，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还可以有那么多的儿女吗？ Of course， 你当然可以有儿女啊，你可以有属灵的儿女啊。阿们。虽然我们的教会是四个孩子起跳啊，都是 David 牧师的错，从他来了以后就把这个 standard 拉高了。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一年我在台湾，我带的短宣队，那天最后一天，我们在那边已经结束了宣教，我们去到东海大学参加他们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营会。你知道当熄灯，他们邀请我们坐在第一排，当快要熄灯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工就跑过来，是光哥跟整整哥的同工就跑过来，他就说啊，一熄灯他就说 Cathy 姐，你往后看，大家拿的荧光棒，他说这些都是你结出来的果子。你听明白了吗？这些人是谁，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女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上帝应许给这些属灵伟人，他这些盟约在你我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都可以得着。为什么我们可以得着？他说从前你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不但如此，在以弗所书接下来二章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各位，在第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英雄不怕出身低，即便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因为我们跟随神，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拥有一切在天国里的产业。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底希伯伦有什么特别。你知道这个加勒跳出来要争夺产业，你不要给我其他的，我就要希伯伦。那么到底希伯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来看一个地图，到底希伯伦在哪里。各位，你在地图上你可以看到死海，有没有看到死海？在最右边，死海的左边那边就是希伯伦了。希伯伦是十二个探子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去的第一个城市。好，这十二个探子进入到迦南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希伯伦。去到这地方是一个高地，它的海拔大概有1000公尺那么高，非常高哦。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是亚纳族人的居住之地。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那个探子一进去看到了，去到了希伯伦，看到亚纳族人，他们认为整个迦南地都是亚纳族人，都是长那个样子。现在你明白了，所以当这些人一看到的第一眼都是巨人啊，回来以后就鬼哭狼嚎，有没有？鬼哭狼嚎，只有两个人他的反应是全然不同的。所以你就看在这希伯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各位，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死的时候他做什么？他去到了希伯伦，就在这个地方，在那边的一个麦比拉洞，他用了400两的银子在那边买了一块坟地，就在那边埋葬了撒拉，有没有？埋葬了撒拉，亚伯拉罕也埋在那边，利百加埋在那边，利亚埋在那边，以撒埋在那边，还有雅各也埋在那边。所以你知道在希伯伦那边有没有属灵的产业？有没有？有属灵。你不要说在那边只有死人哦，好，那这就叫属灵低智商了吗？你知道在那边有神的属灵的产业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知道希伯伦这个地方为什么在现在哦仍然存在，它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到现在是一个四大回教的四大圣城之一。你知道加勒跳出来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山地给我。所以换句话说， 不是加勒突然跳出来说我要希伯伦，而是在当日，在45年前，神就已经应许了加勒，希伯伦这块地是属于你的。摩西也说，将来我们征服迦南的时候，希伯伦是属于你的。你知道加勒别的地方不要，他只要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他只要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啊。你知道希伯伦在这边说，从前叫做基列亚巴，亚巴是什么哈？不是不能讲话的亚巴哈，亚巴是亚纳族人最尊大的。你知道那个最尊大不是最高贵啊，最尊大的是亚纳族人里面巨人当中的巨人。而且圣经里面描述希伯伦在那边住了亚纳族人还有基列亚巴人，而且呢这边的城池是非常高大的。哎，各位请问，如果你是要出来争夺产业的人，你会想要哪样怎样的 产业？而且希伯伦是都是石子地啊，是非常难攻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希伯伦都还没有拿下来哦。哎，不是说希伯伦我已经征服了拿下来了，来加勒送给你，不是，是整个希伯伦还没有拿下来。各位，如果你要争夺产地，你要争夺产业，你要拿什么样的地方？怎么样？土地肥沃，是不是？又简单又容易，在那边可能最好已经有 business 了，最好是现成的，最好是方便的，不是吗？可是你知道加勒他是不是脑袋坏了呀？他是不是头壳坏了？你知道他不要别的地方，他只要希伯伦。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之地。你知道在山上等着加勒的不是让他高枕无忧安享晚年，而是彪悍的亚纳族人。你知道为什么加勒这样做？他就在这个时刻他跳出来说，希伯伦这是我的，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为什么加勒可以这样做？我今天要用3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加勒他抓住的是神的应许，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你知道当日当神应许要把希伯伦给加勒的时候，他大概40岁左右，40岁哦，听好，40岁。当他跳出来在分地的时候，他说这块地是我的。你知道他几岁吗？圣经说他几岁？85岁。他已经等了45年呢。亲爱的家人们，如果神给你一个应许，我答应你，这个是你的梦想，我一定会成就。你等得了45年吗？你等得了40年吗？你能够等这么久吗？从40岁一直等到85岁。很多时候我们等5年我们放弃了，等7年我们放弃了，在这个路途的当中我们遇到挫折我们放弃了，当我们看到巨人，当我们看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放弃了。但是对加勒来说，即便我已经等候了45年，但是神说是我的就是我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加勒他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这么安静，他突然说这是我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也许在你小的时候你有一些的梦想，也许当你信主以后你为神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也许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说，主啊，我这一生就是要为神的国而活。也许你曾经将你自己献给神，就像我在读大三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要全职侍奉，要把我自己完全的献给你。但是这件事情直到20年以后才真的发生。我真的觉得我是听错了，我已经有了一份工作，我生了2个孩子，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平顺，我工作很好，家庭也不赖，平常我在教会里面我都有侍奉。我真的觉得这20年，主啊，你可能忘了，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样的日子还不错。 但是加勒45年他从来没有忘记上帝的应许，他从来没有忘记神要给他的产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信心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我们等候神的应许的当中，等到我们的梦想成就，等到我们看到神要出手，很多时候我们急于看到的是那个结果，但是神更看重的是那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神在预备我们，请你听好来，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神正在预备我们这个器皿，以至于我们可以承受这个产业。你听明白了吗？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我的梦想不能成就？为什么我的 business 还没有做成？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个 capacity， 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为那个器皿。你要知道，加勒他是一生征战呢。神给他一个希伯伦，是因为他知道加勒可以成为那个承受希伯伦这个产业的器皿。加勒在所有的征战的当中，你知道他讲一句话，让我们听起来很不要脸，对吧？真道有什么恩膏？不要脸的恩膏。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的力量如何，到如今我的力量也如何。就像85岁了，他不知道吃了什么 神丹妙药，让他到85岁的时候还跟40岁的时候的体力一样。男人40岁应该是高峰吧？到底这45年他都没有变老吗？我不知道，也许到有天到天上的时候，我会问一下，请问你加勒85岁的时候，你的体力都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吗？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当加勒他可以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力量如何，45年了我的力量仍然如何，我可以确定这个人是灵力刚强的人。所以你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乎你怎么样来跟随神，你怎么样来专心跟随耶和华。而在圣经里面直接就说，因为加勒他专心跟从我，所以在加勒的里面，他的灵里是刚强的。他可以到85岁的时候，他说这个亚纳族人他们是巨人啊，城墙高大呀，而且是巨人当中的巨人啊。但是我告诉你约书亚，你不用担心，因为照上帝的应许，这些人都是我的食物。在民数记的里面，他有没有说，当这10个探子看到这些亚纳族人的时候，他说他们看我们如蚱蜢，我们看自己也是。只有加勒他跳出来说，这些人是我们的面包，菠萝面包。亲爱的家人，你看你心中的巨人是亚纳族人呢，还是面包？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请问那是你心中的巨人还是你的面包？说面包的都在这边，请问这边是什么？是 spaghetti。 你知道加勒当他进到希伯伦的时候，他进到那里面，他带军打仗，把亚纳族人的3个最强大的族长给赶逐出去，然后希伯伦就真的成为他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听好来，明年是赎回产业的一年。我们为什么要征战？因为在征战的当中我们会变得更强大，在征战的当中我们会经历神的帮助，在征战的当中我们会看见神是如何出手来帮助我们，来打击我们的敌人。 Amen。 所以你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因为神知道加勒灵里刚强，所以把希伯伦这块地给他，因为他知道加勒是值得他托付的。你听见了吗？今天神要给你一些产业，神要给你一些 business，神要做财富转移， 神要让你起来侍奉啊，但是你是值得托付的吗？你对于神现在给你的东西，他给你的那么一点点，你忠心了吗？加勒是一个忠心跟随神的人啊。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我不断的要讲十一奉献？因为十一奉献是对神的一个忠心的表现。如果我们连一座城我们都不忠心，上帝不会给你五座城，他不会给你十座城，你明白吗？所以同样的，今天神给我们应许，他给我们的应许 is already there， 但是神要我们成为忠心的人，就从你手边上帝已经托付给你的开始。这就是加勒，这就是加勒。在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实在太奇妙。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加勒他的灵里面非常的刚强，他不看自身的条件跟环境，他完全是一个属灵高智商啊。跟我说属灵高智商，你知道他已经到这个年纪了，他还要去面对这些征战，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只要这件事情是跟神对齐的，他其实根本不需要再问自己这个话了。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加勒就是专心跟随神，到如今85岁他还是专心跟随神。所以一个专心跟随神的人，他随时都是以神的国度为念。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过这个话，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如果今天我们是以父亲的事为念，你永远都是与上帝对齐的。但是我们看到加勒，他的灵里面非常的刚强，他不看自身的条件，他也不看环境，他是属灵高智商的人。我刚刚讲到属灵高智商的人，在面对挑战、患难、艰难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些问题当作他的面包给吃了。你知道当大卫去到哥利亚的面前，是因为在大卫的里面有神，不是因为大卫很厉害。你听好来，不是因为大卫很厉害，是因为大卫的心里面有神。你是谁竟然敢向耶和华的军队交战？你知道任何人想要挑战你，你是耶和华的军队吗？你如果是耶和华的军队，请问谁是你的元帅呢？各位你明白了吗？在约书亚记，如果你是约书亚军队的，那么耶和华神就是你的元帅。那加勒呢，一样的，他当他看到这些巨人的时候，他说我就把他当面包给吃下去了。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因为加勒他不允许在自己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任何的心思意念是在神的里面所没有的。你听懂了吗？当我们要进入到征战的时候， I'm very serious， 我很认真的跟各位说，你知道我们怎么成为属灵高智商的人？高智商就是任何在神的信念系统里面没有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也不应该有。这就是你每一天应该如何过你的日子。每当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你自己来跟神对齐，用神的方法，用神的心思意念，用他的眼光，你就会越来越有神的信念系统，天国的信念系统。这就是加勒。你知道加勒等了45年进入应许之地，那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心？因为属灵高智商，他从来没有放弃。告诉你旁边的说，永远不要放弃。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我们办了天国文化特会，我非常意外惊喜的，我请到腓利曼都法牧师。大家知道腓利曼都法吗？你知道那一年我们请到腓利曼都法牧师，他来到洛杉矶，我们就在洛府我们办了一个大型的聚会，叫做神大能，是整个天国文化聚会的 kick off。 结果我们在一个人的家里面，我就邀请了洛杉矶的一些牧者去到那个家里面，我们在那边有一些 聚会，我们希望能够跟腓利牧师能够有近距离的交谈。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属灵伟人啊，你知道我看我自己像什么？ 像个蚱蜢。你懂我在讲什么？我看我自己像个蚱蜢，但是在那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觉得自己在他的面前像是一个蚱蜢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说，整个天国文化神大能的聚会，我是主席，我是总召，是我开始这个聚会。你知道，我就走到腓力牧师的面前。你知道，其实当时的内心非常蚱蜢，但是我走到腓力牧师的面前，我就跟他说：“牧师，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你，代表洛杉矶来欢迎你。”各位，你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对付我内心的蚱蜢。我那天我就为他祷告了，我就为他祝福。我可以想说，我谁呀？我来为腓力牧师祷告。接下来那个礼拜，他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只要当腓力牧师站在台上讲道，我坐在底下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天哪，腓力牧师讲道，我下个礼拜我的道怎么讲？我怎么能够跟他相比？你知道我的内心是什么？是蚱蜢。当我坐在底下的时候，神就光照我的灵里面。你知道我需要刚强起来，我永远不需要把自己去跟别人比较，阿们。因为我知道我拥有神给我的产业，而我还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你明白吗？我们还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次我去到台湾真的太精彩了。我去到台湾的第三天，当天到第二天去做体检，第三天我就到灵粮神学院，被邀请去灵粮神学院讲道，是全教会师生的讲道。当院长邀请我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蚱蜢又出现了。各位知道在讲什么？蚱蜢又出现，就几秒钟的时间，我说：“哎呀，反正我是来 book tour 的，好，答应吧，院长，我来。”结果那天我去了以后，我一看到他们，我的心里面，妈呀，你知道吗？灵粮神学院的院长乔美伦老师、黄奇慧老师、神学院的这些教授们，还有神学院的同学们，你知道我就在亚纳族人的属灵的亚纳族人面前要讲道啊！你知道那个内心的那个蚱蜢，你知道就在那一秒钟出现的时候，我就说 No， 我不是蚱蜢，我是被邀请来分享我生命旅程的。我必须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所以那天我是坐的轮椅进入到神学院的里面。哇，有一点破梗哦。那天我本来要跟院长说，我要坐轮椅到那个讲台前面，然后让院长对着我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我就要从轮椅上面站出来。就没想到他让我们先去为人祷告。你知道那一天当我讲完，在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根本没有去想我到底是蚱蜢呢我还是巨人。在整个过程的当中，我只想一件事情，就是把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我要彰显出来。你知道几个礼拜之后，我还在台湾，隔一个礼拜我们可以看一张照片哦。这谢宏忠院长就在主日崇拜，谢宏忠灵粮神学院的院长就在台北灵粮堂的主日崇拜，就把那天我分享的东西就分享出来啊，还放了这张照片呢。各位，我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这个东西，我不是要彰显我自己，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知道神用这件事情告诉我说，我们永远不要看自己太微小，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正确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那天院长就用一篇信息要战胜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战场，用我的见证来跟所有台北灵粮堂的人来分享。你知道台北灵粮堂是上万人的教会，他们的影响力要遍布全球，所以换句话说，这一篇信息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听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产业有没有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有没有？有没有？ 每一次当你转发一篇信息，你就已经在建立你自己的属灵产业，因为你做的是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礼拜前两天，我抛了一篇信息，我说今年我收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那个礼物是什么？就是有人为我做了别针，书的封面叫做《神说了算》，你敢不敢？哎，可以 zoom 一下吗 ？zoom 一下吗？神说了算，你敢不敢？我就放在脸书上。你知道，当我放在脸书上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人来 comment， 现在已经快200个人要来 comment。在那个当中呢，就有几个人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其中就包括今天帮我们放 PPT 的 Pearl， 有 Janice 大概讲了100个我要啊，还有我们的小组长小霞，还有 Gabriel 啊，我们的 Gabriel 王神学生啊，说我要我要，还有 Pastor Gracie 也说我要，还有我们的 Yumi 在不在 ？Yumi 也说我要啊。我告诉你，今天我就带别针来送给你们这几位，说我要的啊。你们聚会结束以后，请你们来找我拿别针。你知道我要彰显的不是别针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在这个信息的里面要特别讲到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要你到底有多么的不要脸，听懂吗？哎，这有些那个有些人笑，我觉得是属灵低智商的笑啊。好，有些人可以不要脸，是因为他知道一些东西的价值。你知道，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昂贵，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你有多么不要脸，跟你对这样东西你认出它的价值是有关的。你听懂了吗？如果今天神给你的产业你认出来它是有价值的，你就不会再顾到你的面子跟尊严了。这只是一个小例子而已。有一年我去到伯特利教会，对，我要先从新加坡开始讲起。有一年我去到新加坡，我们参加特会，它是一个进教堂，是一个铁卷门。你知道当聚会要开始，大家都排一大堆的人哦，排在门口等着要冲进去。我渴望这是真道灵粮堂未来的光景，最好从下个礼拜开始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再迟到了。你知道当我们站在那边的时候，那个铁卷门哦，要开始聚会了，他的铁卷门升上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亲眼目睹，我真的傻眼了。你知道这些人有跳凌波舞进去的，知道吗？因为铁卷门还没拉，跳凌波舞进去的，有的人这样子趴着这样弯腰进去的，然后进去以后就跨了那个椅子，这样跨过去，然后要抢前面第一排的椅子，最前面的椅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各位，你现在听明白我刚用别针这个我来跟大家来形容。因为这个聚会他们渴慕，他们想要得着，有没有？约翰赞美之泉是不是也是这种光景？一堆人刷，有没有？老早来排队，是因为你看到它的价值，所以你就会不顾奋不顾身的。你知道当他们在呼召的时候，牧师在前面呼召说啊，你要怎么样呢？到前面来呀、啊！但我还在那边想要去不去啊 ？Please go ahead， you know。我们美国人都说来让你先，你知道这些人就跨越椅子就冲到前面去啊。你知道我就在想说，亚洲人真的可以为了要得着神真的可以不要脸呢。后来我去了伯特利教会，那一次我就坐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然后 Bill Johnson 牧师拿了一大堆他写的书产品在那边一样一样在那边介绍，然后他就跟那几个同工，他就说来把这个东西发下去。你知道每一次伯特利教会、你们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给免费的产品。其实那一天我真的不是要这些书啊，这个我可以花钱买，你懂吗？这个东西这个可以花钱，这别针你可以来跟我讲要一下就好了。你知道那一天我要做什么？ 我那一天要战胜我里面的巨人，就是面子问题。你听懂了吗？我要战胜我里面的巨人，就是面子问题。别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像疯子一样。我那天就决定了，我坐在位置的中间，他们很快的哇，把这个书这样子扔，把那个这样子扔，就分给哇很多坐在旁边的人都拿到了。你知道我坐在中间，这些人走得飞快，拿着这些产品从那个走道过去，已经穿越过我了，他还没有到，就说 I want it, I want it, I want it, 像神经病一样。我说 I want it, I want it, 你知道他因为冲得非常快，他冲过我了以后，然后再回来。走回来，然后把了一个产品放在我的手中。弟兄姐妹家人们，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要的不是那个产品，我要的是突破。我内心太过爱好我自己的面子跟尊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在乎上帝有什么产业，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不在乎你提早来十分钟你可能会错失什么东西。让我告诉你，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从我还没有做传道人，每一次的聚会我绝对不迟到，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在那边等候我们。我不可能让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等候我。每一次的聚会、亲子课程、ID 课程这些特会，我每次我为什么要报名参加？这些都要装备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器皿，以至于我们可以承受产业。像各位，你是能够承受上帝产业的人吗？你知道，当我在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去出差，我可能会错过了教会的特会，我可能会错过了生命和灵粮堂的特会。你知道每一次当我出差，如果我知道我会错过什么特会，你知道我心里面我就会跟神说，主啊，我错过了特会，但是你不会错过我。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错过了特会，但是你不会错过我。这就是我心里面多么的渴慕。弟兄姐妹，我可能跟很多人最大的差别是因为在我的里面我有一个渴望，我要得着耶稣，我要得着神，我不要错过每一次复兴的机会，我不要错过每一次的祷告，因为我认出那个产业是有多么的宝贵。每一次我们的敬拜可能是神要医治你要对你说话的时刻，有多么的宝贵。你今天会愿意付上的代价跟你看到这样事情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要拍手就拍大声一点。第三，我要讲得很快，加勒因为神的拣选，你知道他尊荣领袖是一个敬畏神的表现。45年前，加勒跟约书亚同样成为那两个大有信心的探子，结果约书亚是被拣选成为那个领袖的。那请问加勒在干嘛？加勒没有摆烂呢。加勒在45年前他就跟随约书亚一路跟随直到分地，而且到最后我们看到约书亚就为加勒祝福他，一个权柄从上而下。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两位的年纪差不多，他们的资历差不多，为什么神拣选约书亚没有拣选加勒呢？可能在加勒的里面会不会开始嫉妒，他根本不是一个完美的领袖啊，我为什么要跟随约书亚呢？你看他做的这些事情，他不配我的跟随。 No， 你知道我来美国37年，你知道我真的看到在教会也听闻在教会的里面换一个主任牧师就换一批面孔。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换一个主任牧师就换一批面孔，那请问你是在跟随人呢，你还是在跟随神呢？ 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加勒他专心的跟随神，他跟随约书亚，不是因为约书亚是完美的领袖，因为他知道当他跟随约书亚，他其实是在跟随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我们在这边，我放眼望去，参与教会侍奉的应该有一半的人，至少有一半在教会里面服侍。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侍奉神呢？你为什么侍奉？你为什么做招待？你为什么在敬拜团？你为什么在 AVO？ 你为什么做幸福食堂？你为什么照顾儿童？为什么？不是因为你必须，也不是因为你侍奉你会比较属灵，是因为你跟随神。你的每一个服侍，听好来，你的每一个服侍都是在预备你成为承受产业的器皿。让我再说一次，你的每一个侍奉都是在预备你成为承受产业的器皿。因为你没有征战，你就不会有跨越，你没有跨越，你就不会被扩张，你就不会被提升。我们最近我们的 AVO， 我们的 PPT 常常出现问题，直播也出现问题，不是我们同工的问题，我们机器有问题，他们要去处理这些问题，他们要去面对当下在危机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解决。我告诉你，你不参与服事，你的日子就是来了走了，来了走了，千年如一日，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当你要进入到你要去拿你的产业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征战，负面的声音进来，你遇到困难，困难来了，挑战来了，疲惫来了，负面的声音来了。但我告诉你，你要把它们当成面包给吞了，因为当你把这些当作面包给吞下去，你克服征服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扩张了，你的生命就被提升了，你侍奉的心态就越来越专注了。你在这里参与侍奉，不是因为你被要求，不是因为你被逼，是因为你知道你在侍奉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好不好？把荣耀的掌声来归给主。我们请敬拜团的人上来。所以加勒尊荣约书亚，不是因为约书亚是完美的领袖，而是因为加勒敬畏神。你知道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常常容易听到谁又被谁得罪，谁又 burn out， 谁又跟谁处不来。但是让我告诉你，服侍人就是服侍神。大卫服侍扫罗就是服侍神，以利沙服侍以利亚就是服侍神，加勒服侍约书亚就是服侍神。弟兄姐妹，不论你在哪一个岗位的里面，你就是在服侍神。如果各位，我们这礼拜我跟几个领袖在一起，我就问他说，嘿，如果保罗在真道灵粮堂，你觉得教会可以接受他吗？有人听到我在讲什么吗？我告诉你，保罗真的是一个难搞的人呢。哎，不是我们的保罗哥，我说的是使徒保罗。你看到，哎，他责备人从来不给人留面子的耶，对不对？他像这样的人你把他赶出去，他跟他的同工也会发生嫌隙耶，也会发生纠纷耶。保罗如果在真道灵粮堂，请问我们可以接受吗？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继续服侍？是因为我们专心跟随神。然后约书亚第14章14节，我快要结束。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习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如今。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征战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征战的意义，耶利哥城它尽数销毁。两个礼拜前我曾经说过，金银铜贵重的器皿100%都要归给神，因为神在预备我们，让我们成为忠心的人，以至于他可以把更大的产业交在我们的手中。可是在其他所有的战役当中，其余的都是以色列人的战利品。神就说，所有接下来的征战里面，所有的金银铜铁，所有的这些贵重的东西，全部都归给你们。哇，上帝好大方哦。可是他耶利哥他一分都不留给他的百姓。为什么？各位，什么是以色列人的战利品？ 在我们读圣经看到的就是这些贵重的器皿，这些牛羊金银铜铁，不是的。神要告诉你，每一次当你征战得胜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些战利品。每一次你征战得胜之后，你就会得到战利品，有可能是信心，有可能是勇气，有可能是属灵的洞见，有可能是扩张你的度量，有可能是你属灵的眼光被改变了，有可能是你属灵的思维，你的信念系统被转化了。各位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进入到侍奉，你永远不要害怕征战，因为在每一个征战的背后，你都会有属灵的战利品，那是你的产业。而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对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耶利哥城是出熟的果子，百分百都给神了，对吗？百分百都献给神了，剩下所有的战利品都是以色列百姓的。那我现在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为了出熟的果子，剩下所有的战利品都是属于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心要受割礼啊，你的心要受割礼啊，你的心如果不受割礼，进入到2025年征战的一年，你就是落花流水。但是我告诉你，我渴望真道灵粮堂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征战是塑造器皿的过程，你要勇敢地去面对。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它不是自然发生的，它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我们要把这个地上属于巴比伦系统的亚纳族人赶逐出去，把我们这个里面的蚱蜢赶逐出去，把我们过去原生家庭过去的经历，我们的这些软弱失败错误的信念系统赶逐出去。每一次我们赶逐，把这些巨人赶逐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神给我们的战利品。让我们越来越敬虔，越来越有勇气，越来越有胆识，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有信心。亲爱的家人们，你预备好了吗？2025年我们上去吧，在这一年我们一起来领受。接下来你看约书亚记14:12，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约书亚记整个14章在讲一个默默无声的迦勒，但是在这一个 chapter 里面充满了属灵的启示。迦勒得着所应许的希伯伦，他说分给我了，这是我的产业。迦勒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翘着二郎腿坐在那边吹凉风，他进去就把三个族长给赶逐出去，让这块地彻底成为迦勒的。那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请问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亚纳族人？什么是你心思意念当中的亚纳族人？占据了你的心思意念，占用了你的时间体力，还拦阻你来跟随神，是你的不安全感吗？是恐惧吗？是你的担忧吗？是你看自己如同蚱蜢吗？我告诉你，我们是耶和华军队，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跟神说，主啊，当我去上班的时候，我求你把这个职场赐给我，我要把这个公司里面的亚纳族人，不是把你的同事赶走啊，我要把这个职场里面的亚纳族人赶走。我当去到学校里面，你在读书，你是大学生，你说我要为我的学校来祷告，让这个学校里面不合神心意的亚纳族人要被赶逐出去。你要为你的孩子来征战，去到你的孩子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去到校园的里面开始走祷，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属上帝的产业，我要把它夺回。如果你的健康正在被攻击，你不要跟疾病妥协，你要说每天的祷告，说主啊，我的身体 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为我留了保险，这个身体是属你的，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的健康夺回来。
Amen。